脚矬子斗一虎，在锁阳关前大抖神威呀！你看把他美的，连连打胜仗，他晃着个脑袋，简直心里高兴的不得了，天底下都装不下他了。咱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来疯，人来疯。这话怎么解释？这人那个能力啊，那是无边无沿。等一高兴了，精神抖擞，就近视发疯啊。现在这窦一虎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大能耐了。可正这时候，铁板道来了。铁板老道是六国联军的副军师，受一人传授，高人指教。有人说这老道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非等闲之辈。那么窦一虎见到他面之后，心里他也盘算着，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手段，面对妖道我要多加谨慎。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一伸伸手，窦一虎一看，这老道果然厉害，掌中一对七星丧门剑，光华缭绕，呼呼刮风，的确是有两下子。但是咱们平心而论，铁板老道尽管这么厉害，未必占得了上风。今天窦一虎发疯了，把掌中这条大棍使的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刷一遍招白猿棍，刷一遍招八卦棍，又一遍招五行棍，行者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个铁板道忙活的浑身是汗，无量天尊，哎呦，真没想到唐营里边还有这么个东西，甚是厉害呀！我要稍有不慎，就得吃亏。哎，我糊涂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叫铁板道。我真能耐赢不了他，我还有暗器呢，我何不用暗器赢他？老大想的是，虚晃宝剑，飞身形跳出圈外，双丧门剑交到单手，喊了一声：“哎！”窦一虎果然厉害，贫道不是对手，失陪了。往下一塌腰，那意思呢，败阵走了。窦一虎贪功的心切，窦一虎一琢磨，走了门都没有啊！你看我打死那青椒不辣八的马华，那都没多大的用，打死十个也不如他一个。要像铁板道这样的，揍死一个我就露了脸，能叫他跑吗？窦一虎偷眼一看，所有的将军们都在后边给观战，尤其是那薛金莲也在人丛之中，正瞪着眼瞅着他，他更人来疯了，把大脑袋瓜一拨了，高声喊喝：“来，我砸脑想跑连门都没有，你家爷爷追下来了！”揉揉揉，三窜两纵，就到了铁板老道的身后了。他万没有料到，这老道有特殊的手段。老道跑是假的，人往前边跑，眼角往后头扫着，一看小矬子追上来了，老道心中高兴：丑鬼，这是你找死！看看离着不远，就见铁板老道伸出右手来，在白布囊之中，嘿， 拽出三块铁板，要不怎么叫铁板道呢？他这皮兜子里头一共装着36块铁板，能有多大呀？能有4寸见方。这铁板中间厚，四面薄，锋芒利刃呢，用毒药喂的。他善打铁板是一种特殊的暗器，可以这么说，百发百中。一看窦一虎来了，他拽出3块铁板来，冷不丁一转身，对准了窦一虎，把手一扬，无量天尊照，3道闪电是直奔窦一虎，一块铁板打他的面门，2块铁板奔他的左右肩头，那这要凿破一点皮儿，毒气归心是必死无疑。离得太近了，窦一虎在铁板老道身后不到1丈远，老道一转身，胳膊再长这一抡，说时迟那时快就到了。窦一虎就觉得眼前光华一闪，马上意识到不好，哎呦，他扔了暗器了，人要我的命。情急之下他也看不准怎么回事，就得快扑了脑袋吧，冷不丁往下一哈腰，这是本能的躲避。打面门这块铁板从头顶上飞过去了，没伤着他。左边这块碰破了衣服也过去了，右面这块他没躲开，他往下一哈腰，这么过右边这个铁板扑奔的梗嗓就到了，转着圈跟那飞碟似的，那要碰上还了得了。窦一虎一看，把眼一闭，妈呀，我命休矣。就在他一闭眼这功夫，耳聋中就听见他呀，发出清脆的金属声。虽然他闭着眼睛，叫这眼前火光一闪，不知道怎么回事。等睁开眼睛一看，哦，明白了，原来啊，唐营有人放了一箭，这箭有多准，把铁板给击落，这箭就这么准。回过头一看，谁射的？闹了半天是二路元帅薛丁山。薛丁山神射手，真有2下子。原来他在后边观敌料阵，窦一虎所有的经过，薛丁山全看见了。薛丁山不敢掉以轻心的，眼睛瞪得一般大，闭住呼吸，瞪眼盯着。他一看老道一败，心里就明白8、9了，这老道见招没散，步法没乱，他怎么能败呢？哦，要使败中取胜，还得说薛丁山明白，故此就做好了准备了。薛丁山就盘算着他使用什么暗器，因此把弓箭就准备好了，那么一扔铁板，薛丁山凭着灵敏的脑袋，锐利的目光看得非常准，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啪一支箭击落铁板，就这一招就绝了。唐营上下欢声雷动，好神射，好剑法。窦一虎等睁开眼就明白了，心里非常感谢薛丁山，心说话还得我这大舅子，你这有2下子，哎呀，把他妹夫给救了。你说谁承认呢？他自己承认，这阵没发泄。窦一虎一琢磨，这牛鼻子老道太缺德了，竟敢用暗器伤我，要不是二路元帅一箭解围，焉有我的命在。这火往上撞，锅里就一棒子。老道也惊呆了，没想到铁板百发百中居然失效，谁射箭射得这么准，他没看清。 就在一愣神的时候，窦一虎到了近前，抡棍便打。他往旁边一闪，躲开了，下边这一棍子没躲开，正扫他腿肚子上。啪！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量那个法，这阵还没忘念这玩意儿呢。哎，不管怎么说，保住了这条性命，腿肚子轻了一块，无所谓，养些日子就好了。
呵，窦一虎美的。三川六国的人们，你们听着，我叫窦一虎，哪个不服挂来，今天我是包下来，来一个我抬一个。
铁板老道败归本队，满面羞愧，来见大帅苏海。
我量天尊元帅，贫道我
别说了，别说，道爷，兵家胜败，此乃常事，这算得了什么呢？赶紧下面休息去吧。有人搀扶着铁板道，怎么给治伤咱且不提。大和尚飞波僧在旁边看得清楚，飞波僧一看师弟受伤，觉着自己颜面无光啊，赶紧催开八叉梅花鹿，晃动紫金波来战斗一壶。窦一虎一看，行啊，走个老道来和尚，嚯，这和尚这坨可不小，毛炮也得有300斤，这大肚子噔楞噔楞的，光头顶，嘟噜腮，怪眼圆睁，看年纪弄也70多岁了，身穿灰布僧衣，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手中使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就是使的那个大挠波。咱说白叫大爪子，唰唰唰，就那玩意儿转圈是这儿，大小跟那锅盖差不多少，哪有使唤这玩意儿的，骑的不是马，是一头鹿，这本身就套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让人看着就威惊三分。但窦一虎不在乎，用棍子一点，
哎，秃驴叫什么名？
弥陀佛，
我乃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联军的军师飞波僧师爷。哎，一个好饼都没有，杂毛走了，来个秃驴，来来来来，爷爷陪你走几趟。
飞波僧催开八叉梅花鹿，大战小矬的窦一虎。这窦一虎有点累了，他也是人呢，尽管人来疯，力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哎呀，一开始还行，打斗到20个照面，窦一虎累得鼻麻鼻脚，热汗直淌，有心败下去吧，他丢人，大话扔出去了，不败有点盯不住。正在他着急之时，就听身后一马趟翻来到近前，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要
哥哥不必担惊，小妹助你一臂之力，兄三接招。窦一虎一看妹子窦仙童，再看窦仙童舞动秋水雁翎刀，对飞波僧就下了绝情了。哎呀，这下可解决问题了，窦一虎能倒个手的喘喘气儿，心说罢了，还得我妹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行啊啊！哎，我妹子不来还真够我的劲儿。正在这时，又听见马褂鸾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
又发出女子的声音，
要
嫂嫂，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咱们双战凶僧。
都一回看谁呀、啊？闹了半天正是薛金莲薛姑娘，
哎，我的未婚妻来了。
他一看薛金莲满身披挂，胯下桃红马，掌中绣中刀，更加了三分人才，长得太美了，这身装束带着傲骨英风，跟一朵出水的芙蓉相似，把个窦一虎喜欢的心里直痒痒。
哎呀，
大 概姑娘心疼我了，心有灵犀一边通啊，她看我出了汗了，心中疼爱我，所以才助我一臂之力。其实她净想好事，薛金莲出马为啥？心疼窦仙童，窦仙童是嫂子，虽然现在没拜天地呢，那么未来的话那是亲嫂子，恐怕嫂夫人有个闪失，出于这种心，薛金莲才亲自出马的。这个小矬子净想他自己的美事了，两个姑娘两口大刀再加上斗一虎三力加攻，飞波僧能量再大也不行，一个没留神呢，让窦一虎这一棍子正削到鹿屁股上的，八叉梅花鹿疼的嗷这家蹦起多高来，好学妹把飞波僧给甩下来，抹头就跑。就这样飞波僧也败归本队，回来模样都变了，你拖那个福啊大帅，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我有点盯不住了。哎，军师，这算得了什么？没受伤就算不错了。这苏海是六国联军元帅，这玩意儿竟打败仗了，怎么包围锁阳关呢？威信就落地了，故此他亲自出阵了，要会斗窦仙童、薛金莲和窦一虎。他这一出马不要紧，薛丁山看得清楚，薛丁山心里说话，苏海可厉害呀，非等闲可比，我不能让仙童我妹子窦一虎吃了亏，得让他们回来我替他们。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啊，鸣金。鸣金是什么？敲锣。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那是有规定的，十几面大锣同时响起，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哎呀，窦仙童、薛金莲众人一听，哦，让我们回去，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回去了，会同了窦一虎，三个人回归本队。窦一虎还有点不服气呢，一边喘气一边问，哎，元帅让我们回来什么意思？窦将军，你累了，你们立了大功了，应当好好休息，本帅亲自临敌。
哎，元帅，杀鸡焉用牛刀，我正在兴头上，还是我来吧。
不必多说，退在一旁。
好的，
窦一虎不敢说什么了。薛丁山催马舞枪来到两军阵前，跟苏海、苏宝同打了照面，大伙一看真好看，薛丁山银盔素甲跟银娃娃相似，苏海、苏宝同是人高马大跟火燎的金刚相似，一丑一俊，二人碰了面了。苏海用大刀一指，你就是薛丁山吗？然你就是苏海吗？不错，正是本帅。好嘞，无话可谈，来来来，赶紧催马，你我二人决一胜负。薛丁山是大战苏海、苏宝同，这两个人一伸手，针尖对了麦芒了，刀枪并举，二马盘魂，两军阵上鼓声震天，谁都希望自己的人取胜。窦一虎紧咋呼，
把那鼓敲的响点给咱们元帅诸位，快点！元帅岂还得上马到成功啊？
三川六国也不示弱，也在后边是摇旗呐喊，给大帅苏海助威。简短结束，一百回合没分胜负。那么战场上打得如此激烈，锁阳关里边的人无动于衷吗？非也，早有探马蓝旗报到帅府。二主唐王李世民 军师徐茂公、大帅薛仁贵都叫人困傻了都。为什么呢？没吃的。您别忘了，人以食为天，不吃东西活得了吗？说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城中有一部分粮草，他们随着带了一部分，后来驸马秦怀玉押粮运草又送了一部分，全靠着这几部分维持到现在。头半个月那粮草剩的不多了，怎么办呢？杀战马吃，那不能饿死，即使这样也盯不住了。唐王李世民一天配给三两粮，元帅军是二两粮，文武将官一两粮，士兵光喝米汤。你说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喝了多长时间？喝了半个月了，把人喝的都浮肿啊，站起来都打晃，一个个瘦的是皮包骨，二目无神呢、啊。就这样还坚守锁阳关呢、啊。咱说句实话吧，连那耗子洞都刨开了，那耗子有攒头有余粮都掏出，人都吃了，老百姓饿趴下无数。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这个绝粮计这边很要命啊。程咬金一走到现在烟空七秒，城里的人都绝望了，完了。现在摆在面前两条道，一条开关投降，向苏海苏宝同递降书交顺表可以活，一条坚守锁阳关就死路一条，活活饿死。正在愁的不得了，这么时候报事的进来了。你看那报事的一边往里跑一边摔跟头，头重脚轻啊，晃动着小细脖大脑袋，给主公道喜，给大帅军师道喜。何喜之有？咱的救兵来了啊！此话当真？屋里人都开了锅了，外边都打翻天了，不信请主公军师大帅登城观看，援兵到了。哎呦，把大伙乐的平常一点劲儿都没有，这阵把拐棍都扔，互相搀扶着顺着马道登上城。李世民饿的眼皮都撩不起来了，他是皇上，一天吃三两，这三两粮顶个什么呢都、勉强维持着。李世民就登上城楼，觉着头重脚轻，有点翻筋冒虚汗、靠着处女墙，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瞧。哟，这回看清了，就见大唐朝的旗号飞舞啊，果然发了无数唐兵唐将，两军阵前正在厮杀，离得远看不清是谁。李世民可乐坏了。哎呀，李世民高兴了，问军师大帅，大帅你看怎么样？陛下呀，外边人来了，咱不能坐以待毙呀，咱马上开关落锁，出去也得帮帮忙啊。皇上一听说的对，马上降旨，在城里头选拔了一万军队，这一万军队虎人还行，走道勉强还能走得动。开关落锁，摇旗呐喊，冲啊！迎接救兵，捉拿苏海苏宝同。